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粤语新闻。美国官员纳巴尔表示，鉴于乌克兰领导人对于抵御俄罗斯袭击的迫切需求，拜登政府准备批准向乌克兰提供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该系统被广泛认为是目前全球最为先进的防空系统之一。CNN 报道，三名匿名的美国官员称，拜登政府最早将在这个礼拜四宣布这一消息。由于该决定目前还未得到最终确认，因此尚未有具体的细节可以公开。同较细的防空系统不同，一套完整的爱国者系统需要数十名人员才能够正常操作，而操作人员往往需要进行多个月的训练才能够符合要求。根据美国官员的讲法，一旦拜登政府敲定该计划，爱国者导弹防御系统将在几日内迅速发往乌克兰，而乌克兰方面的操作人员将在德国格拉芬沃尔的美国陆军基地接受训练。美国通货膨胀显著降温，劳工部13号公布11月消费者物价指数 CPI 年增率从10月的 7.7% 降至 7.1%， 低过市场预期的 7.3%， 比6月份的40年高位低2个百分点。如果剔除波动较大的食品与能源价格，核心 CPI 年增 6%， 低过10月的 6.3% 及市场预期的 6.1%。 这份数据令投资者信心大增，美股开盘大升，道琼斯工业指数一度升超过600点，标准普尔500指数及纳斯达克综合指数亦大升超过 2%。 美联储为了对抗高通胀，今年已经6次大幅加息，冲击了股市和房市。美联储13号召开例会，投资者普遍预期听日将宣布加息两码。不过在整体通胀降温后，美联储官员积极加息的脚步将有望放缓。俄罗斯商业日报礼拜二报道话，俄罗斯总统普京和中共国家主席习近平将在12月下旬举行会谈，讨论2022年的大事件。克里姆林宫发言人德米特里·佩斯科夫话俾该报知，会议的日期和议程已经有了，但官方声明将在稍后发布。佩斯科夫表示，习近平和普京一直保持沟通。俄罗斯商业日报援引消息人士的话讲，这一次会面不太可能是面对面的。世界第二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 FTX 的创始人弗瑞德这个礼拜被巴哈马警方逮捕，预计将被引渡到美国。12月13号，弗瑞德被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 SEC 起诉。根据美国证券交易委员会的起诉书，弗瑞德将客户资金私下转移，这个过程是秘密执行的。这些资金被用来进行未公开的风险投资，购买奢侈财产和至少7300万美元对民主党候选人的政治捐献。目前当事人正在巴哈马等待引渡。自 FTX 崩溃以来，弗瑞德一直是美国和巴哈马当局调查的焦点。这一家企业涉嫌挪用了数以十亿计的客户资金，造成了数十亿美金的亏空。FTX 是一个集中的加密货币市场，2019年5月创立，2022年11月11号破产。在高峰期，该平台拥有100万用户，是按交易量计算最大的加密货币交易所。礼拜一，阿富汗首都喀布尔一家中国人聚居的酒店被枪击和炸弹袭击，多人受伤，至少有三名袭击者死亡。而北京企图淡化该事件与中共的关系，伊斯兰国声称对这次袭击负责，称袭击者是其分支机构呼罗珊伊斯兰国的成员。喀布尔唐人街商业综合体负责人，在阿富汗的主要中国商人于明辉话俾路透社知，袭击发生时酒店内有30几名中国公民。袭击发生前一日，中共大使会见了阿富汗副外长，讨论了与安全相关的问题，并寻求更多有关中共大使馆的保护问题。但是礼拜一新华社在相关报道中没有提到喀布尔这家酒店是中国人常住的酒店，亦没有提到中国公民受伤，以及前一日中共大使与阿富汗外长就安全问题举行会谈。 法国外长柯隆纳礼拜二表示，在巴黎出席援助乌克兰会议的各国已承诺，今年冬季为战火肆虐的乌克兰提供价值约10亿欧元的援助。他说，这些援助将在未来数日和冬季数月间推出，以协助加强民主基础设施的复原力。将近半数援助将投入乌克兰能源产业，约值4亿欧元。这些产业在经俄军空袭后已经损坏。柯隆纳在记者会中说，我们不能够任由乌克兰人民单独对抗冬天和侵略者，这些侵略者企图使他们陷入艰困。ABC7 新闻礼拜二报道，专家分析到12月底加州的汽油价格可能会低过每加仑4美元。分析师预计最迟是1月中旬油价将会跌至3美元左右。目前加州普通汽油的平均价格是每加仑 4.51 美元，比一个月前下降了近1美元，至6月以来下降了近2美元。据悉，现在洛杉矶县的汽油平均价格是每加仑 4.6 美元，这个比上个月的平均价格 5.51 美元有所下降。礼拜一，欧盟官员被爆出空前的收贿丑闻，震惊欧洲乃至世界政坛。目前警方已经逮捕了欧洲议会副主席伊娃·海利等四人，并没收了涉案的100多万欧元。海利是希腊社会党人、议会副主席，他和其他三人一起被比利时检察官拘留，被控涉嫌腐败、洗钱和参与犯罪组织。这宗腐败调查被英国《泰晤士报》描述为欧洲议会历史上最大的丑闻之一，为欧洲议会议员的形象蒙上阴影，令外界对欧洲议会作出决定的公正性提出了质疑。消息人士称，这次调查与世界杯东道主卡塔尔有关。检控方指出，他们怀疑一个海湾国家曾经在几个月的时间里面，通过送金钱和礼物来影响欧洲议会的经济和政治决定，特别是企图影响官员的助手。NBC 新闻援引四名知情人士礼拜二报道称，拜登政府正在敲定一项削减南部边境移民的计划。三名美国官员说，正在着重考虑的提案包括令来自海地、尼加拉瓜和古巴的移民从本国申请新的人道主义假释项目。这些移民途径将类似于今年秋天启动的一个项目。该项目允许24000名能够证明自己在美国有担保人的委内瑞拉人入境，同时拒绝在边境提出的绝大多数庇护申请。据悉，如果该计划最终实施，将大大减少被允许入境的边境寻求庇护者数量，返回墨西哥或被驱逐回本国的移民人数将增加。国土安全部的一位发言人表示，目前仲未有作出任何决定，白宫亦都冇回应置评请求。彭博社报道，苹果公司正计划让用户在 iOS 上安装其他应用商店。这一转变将是苹果在商业策略上的一个重大变化。一直以来，公司只允许 iPhone 和 iPad 用户从 App Store 下载应用程式。据报道，该计划是在欧盟数字市场法案的压力下实现的转变。该法案意味着苹果不单只要允许第三方应用商店，还要允许侧载，即用户可以安装从第三方来源下载的软件。欧盟在新闻稿中说，被认为是数字守门人的科技公司必须在最迟2024年3月6号之前符合数字市场法案的要求。
美国非洲的领导人峰会礼拜二开始，50位非洲领导人今个礼拜抵达华盛顿参加三日的峰会。上一次峰会是在2014年奥巴马担任总统、拜登担任副总统那阵。美国商务部副部长唐格雷夫斯表示，北京在非洲的外国直接投资加大，美国已经落后了，但他认为美国仍然是非洲的首选伙伴。拜登政府正在调整外交政策，更加关注中共带来的挑战。早前的国防战略报告将中共认定为美国最重要的经济和军事对手。非洲对美中之间的竞争来讲仍然有重要的战略意义， 在峰会正式开始之前，白宫就宣布拜登支持非洲联盟成为20国集团常任理事国，并且宣布白宫已经任命资深外交官约翰尼卡森担任非洲特别代表。两名共和党联邦参议员礼拜二向国会同事发出呼吁，希望在今年年尾之前不要批准任何重大支出法案，而是等到出年年初共和党重掌众议院后再作决定。佛州参议员里克·斯科特和犹他州参议员麦克里在福克斯新闻发表专栏文章，呼吁当局考虑12月16号政府资金到期之后的下一年度支出法案那阵，共和党议员只批准通过一项持续决议。持续决议是美国的一种拨款立法，当国会和总统未能就一项或多项常规拨款法案达成一致，可以通过一项持续决议来代替，在一定时间内照上一财政年度的水平延续原有拨款。众议院和参议院将会在今个礼拜批准一项短期支出法案，给政府再运作7日，以避免在12月23号夜晚11点59分之前部分关闭。中共持续加大力度骚扰台湾，台湾国防部礼拜二表示，中共当局派出18架具有核能力的轰六轰炸机进入台湾防空区。台湾国防部说，由礼拜一上午到礼拜二上午的24小时内，有21架中共战机进入台湾西南防空识别区。这18架轰炸机是其中的一部分。台湾国防部表示，监测紧中共军机，还动用战机以及陆基导弹系统来追踪中共战机。这是自从2020年台北开始公布中共战机骚扰台湾每日数据以来，24小时内轰六轰炸机出没最多的一次。在去年投标阿尔森尼斯登月飞船计划输给 SpaceX 之后，贝洛斯的蓝色起源礼拜二在新一轮的登月飞船招标中再次进行投标。NASA 在3月宣布新一轮的 SLD 持续月球发展计划再次招标，可以支持长时间多次往返月球活动所需的登陆器，与 SpaceX 竞争。参与招标的对手包括蓝色起源、洛克希德、马丁、波音三巨头等公司。除 SpaceX 之外，其余团队还未拿出参考设计，因此还不清楚和第一轮招标提出的设计有什么不同。如果一切顺利的话， NASA 预计将会在2023年6月公布 SLD 的中标者，但首飞最快亦要等到2030年之后。这一节的新闻报道完毕，多谢收听。